李婷婷同武盈盈、郑楚燕、韦婷婷、黄曼五位青年女权人士在今年三八妇女节前一日，因策划在公共车上分发反性骚扰贴纸和传单而被北京警方拘留，对他们的拘留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包括美国副总统、国务卿、驻联合国大使和其他国家的政要都批评中国政府这个做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评语说，家庭暴力在中国很普遍，根据2013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研究，超过 50% 的男性被访者表示曾经对他的女性伙伴实施过暴力。评语说，李婷婷在2012年就因为组织要求增加更多女厕的占领男厕所活动而被警方监控电话，对她家人进行骚扰，她还用血染的婚礼行为艺术方式抗议家庭暴力。这次她指责警方在拘留期间将她绑在椅上，向她面上喷烟，不让她睡觉，并且对她的同性恋身份加以侮辱。评语说，李婷婷的国际声誉帮助了她。外国政治家和活跃人士，包括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中国施加不同寻常的压力，促使当局在她被拘留37日后获释。评语说，李婷婷现在计划学习法律，已成为中国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律师。在国际社会为女权五姊妹进行呼吁，现任纽约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社会学家陆军表示，
李婷婷呢，她是非常年轻啊，她只有26岁，她的入选啊，就表明了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是青年人他们越来越多的。
陆军话，李婷婷只有26岁，佢嘅入选表明中国青年越嚟越多嘅扮演咗起住推动社会进步同公平事业嘅角色，而且正在发挥巨大作用同做出巨大贡献。陆军话，李婷婷嘅入选唔单止对佢个人，而且对中国嘅女权运动同整个非政府组织都系巨大嘅鼓舞。陆军话，过去入选嘅中国人男性居多，呢次三位都系女性，好唔寻常。
据我所知呢，警察已经不再像他们刚刚被释放的时候那样那么频繁的去骚扰。当然呢，这些。
陆军话，这个主要是因为2015年中国女权成为国际关注的热门话题。陆军表示，女权五姊妹目前的状况比几个月前已经有不少改善。陆军话，警察不再频繁骚扰，但是监控并未停止，他们参加一些活动仍然被警告和制止，旅行仍然受监控，他们仍然在国际国内关注下艰难地继续他们的理想。李菲菲博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她和该校博士生鲁萨考夫斯基建立了第一所吸引10年级高中女生进入人工智能研究所领域的实验室 Sailors。 李菲菲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书面采访之中这样写，他很荣幸入选，但是他和他的同事所做的只是沧海一粟。在科技工程数学领域 STEM 里面，缺乏人才多样性和人性化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全球性问题，这个需要很多很多人和几十年的努力才能够加以解决。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入选是对认识这个问题重要性，而非对他个人微小努力的一种贡献。外交政策的评语说，全世界 STEM 领域妇女研究者只是占不够1/3，而家一些研究者和科学家甚至一位瑞典流行歌星都预测对女性工程师的投资将填补这个市场空缺。同时入选与女性参与 STEM 有关的思想家还包括脸书公司的两名女性工程师和鼓励女性青少年参与 STEM 研究的瑞典流行歌星罗宾。前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今年2月推出自费拍摄的空气污染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在国内国际引起对中国环境污染严重状况的强烈反应。外交政策的评语说，几日之内这部追问中国一些最大的能源和炼油公司的纪录片就积累了1亿观众。评语说，在财政向14亿中国人揭示令人担忧的天空后没多久，这部纪录片就遭到打压。当局试图从互联网上抹去该纪录片，并指示新闻网站不要对此加以炒作。评语说，这部纪录片触发热烈的网络讨论，甚至李克强总理都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对该片批评的反应。他宣布，他们必须承担严重污染造成的承担不起的代价。 中国官方媒体对外交政策年度思想家百人榜报道好少，可能因为过去几年上榜者之中不少是异议人士，例如刘晓波、陈光诚、许志永、蒲志强，尤其去年上榜者是香港占中运动风云人物戴耀廷和黄之锋，但是2013年上榜的亦包括中国领导人李克强、黄奇山、环境官员谢振华以及富豪王健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